大陸民眾不再相信政府，並向美國大使館求助，救救河南吧。五角大廈神秘 127E 計劃，美國代理人戰爭規模巨大。川普考慮出席安倍葬禮，安倍連中兩槍，女神級保鏢去了哪裡？賓州七惡少邪惡打老人，親屬痛斥話社會怎樣了。馬克龍被爆和 Uber 秘密交易，法國反對派議員譴責。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7月12日星期二，歡迎收看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價值400億的河南村鎮銀行舞弊案越演越烈，7月10日，大約3000名來自河南村鎮銀行的受害儲戶在鄭州支行外面抗議，有視頻顯示當地派出大批白衣人、黑衣人，堪稱是黑白兩道全上了，暴力捉捕維權者。現場民眾說，這些白衣人和黑衣人將所有儲戶從台階上面拖下去，有些儲戶兩眼被打到爆血，有婦女被勾打，嘴裡面都是血，有白衣人手持鐵棍打人，殘疾人都被打到暈了過去，甚至孕婦都被捉走。視頻傳開，引起了網友的憤慨，痛罵中共是黑幫，簡直毫無人性，民心盡失。還有網友發視頻顯示，現場有軍警進入清場，擔心另外一個六四可能就要來了。事件發生之後，中共封鎖了消息，大陸媒體看不到任何報導，微信上的消息亦都被屏蔽，只有微博、朋友圈和一些自媒體在這裡轉發，但現在相關的話題已經被刪得所剩無幾了。據中國數字時代的消息說，事件發生之後開始有孤立無援的網民湧入美國駐華大使館官方微博評論區，他們留言希望美國可以關注河南銀行儲戶的維權事件，幫助那些被打壓而又沒辦法發聲的人。由於中共長期以來的負面宣傳，很多中國網民對美國充滿敵意，一直以來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官方微博上面幾乎每條消息都充斥著謾罵和批評聲。但以前不一樣，有網民說能不能夠派美國記者去河南看看，幫下那些儲戶，我們的媒體記者已經發不出聲了。還有些網民說求求為自由的民眾發聲感恩。還有網民問你們在美國存錢會不會被人打啊？還有網民留言說因為河南鄭州，我第一次關注了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微博，麻煩去關注一下河南的事件。更有不少網友留言求下你們救下我們啦，留言裡面透著心酸和無助。中國數字時代報導，截至發稿的時候，美國駐華大使館微博評論下面的留言仍在持續增長，除了對關注河南銀行儲戶的呼籲之外，亦都有對中共的批判。雖然美方暫時未就事件回應，不過已經引起了 CNN、法新社等多間外媒開始關注了。有網友說河南銀行外面數千儲戶被白衣人毆打，雖然沒有發生在我身上，但是我知道我如果不站出來發聲，這樣輪到我的時候亦都沒有人替我發聲。藍術解讀說這個群眾授權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帖子，準確來說它不是授權美國干涉中國內政，而是表達了中國民眾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這個普世價值的贊同。這次示威是自大流行病以來中國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之一，抗議發生在共產黨的政治敏感時期，幾個月後預計習近平將在20大上面尋求第三個任期，儲戶將抗議矛頭直指習家軍成員，河南省委書記劉陽生有通天的關係，還有人高呼李克強查河南等等口號。時事評論員李林一對大紀元表示說，這次維權抗議用的幾個口號實際上是將習近平、李克強都捲入去了。河南省委書記劉陽生 被認為是習近平的人，所以民眾在抗議的時候要求的是李克強去查河南的問題。但是李林一說，中共有一個內鬥不外揚的傳統，即便內部鬥到你死我活，但是對外面仍然是一片和氣。但對於民眾這個公開的呼籲，李克強是否真的會馬上捉住機會來整肅習近平的人呢？這個可能性並不大。這件事發生之後，有受害者對媒體說，以後再不相信政府了。還有民眾說，民心已失，永遠無法修復了。無論是習近平還是李克強，都是換湯不換藥。中共這個黑幫體制不倒，老百姓永遠都沒有出路。這個月，外媒披露了一個代號為 127E 的神秘計劃，稱美國政府經這個項目向外國武裝人員輸送武器、情報、培訓等軍援，在全球扶植美國代理人對美國的敵人展開秘密軍事行動。美國調查網站截擊近日披露了一個代號為 127E 的神秘計劃，而美國在2017年至2020年期間，在全球開展了至少23次 127E 行動，僅僅在2020年一年，大中東和亞太地區就有至少14個 127E 行動處於活躍狀態，而這些資料在近期的一份政府文件中首次得到官方的確認。 127E 項目的合作夥伴是要被派遣完成美國主導的軍事任務，針對美國的敵人，完成美國的目標，同那些為了幫助他國提升軍事能力的外援項目是不同的。為了確保在未來的行動中有足夠的資金和權限去支持外國武裝力量，美國特戰司令部推動了一項立法128條款，並最終將這個立法寫入美國法典第十卷 127E 條。根據這個法案，國防部每個財政年度可獲得一筆預算，用於支持那些協助美國特種部隊實施反恐行動的外國軍隊、非常規的武裝力量、組織和個人。項目所用的資金就被稱為 127E 基金。根據網站公布的數據，2017年至2022年 127E 這個項目至少花費了3.1亿美元，而根據他們獨家獲得的多份政府文件和對十幾名前任或者現任政府官員的採訪，美國的代理人戰爭計劃遠比已經知道的規模大得多。打代理人戰爭可以使大國避免直接介入衝突，支持代理方來發動戰爭可以用最小的風險實現最大的利益。曾經領導過陸軍特戰部隊和中央司令部的退役四星上將沃特爾證實，美軍在埃及、黎巴嫩、敘利亞和也門等國都進行過 127E 秘密反恐任務。2001年阿富汗戰爭前期，當時美軍就試圖扶植阿富汗北方聯盟來同塔利班政權對抗。安倍被害引起世界震撼，各国政要纷纷致上哀悼之意。同安倍颇有交情的川普总统透露，他正在考虑亲自出席安倍晋三的葬礼，目前正在同安倍的家属沟通紧。同时，为什么嫌疑犯在三秒之内能够对安倍连开两枪？日本警察厅已经介入调查。根据布莱特巴特新闻报道，安倍和川普交情颇深，两人互通电话36次，并多次互访。两个人亦是高尔夫球友，而且在川普2016年胜选的时候，安倍晋三是第一个拜会川普的外国首脑。川普说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川普表示，安倍晋三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亦都是他真正的朋友。安倍不仅深爱日本，亦爱住美国，他是一位真正的世界领袖。川普还提到，现在日本有一批非常优秀的领导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安倍安排的，失去安倍的损失难以弥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月11号在日本东京亦都进行了一次短暂的特别访问，代表拜登向日本政府和人民表达慰问。 他会见了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并将拜登写给安倍亲属的一封信递交给岸田首相。就在国际社会震惊之余，外界亦都质疑为什么嫌疑犯可以在三秒之内可以对安倍连开两枪，是不是护卫严重失职？目前日本警察厅已介入调查。根据报道，自民党奈良县办公室表示，当日在现场一共有22个人负责维安，包括7名特勤人员和15名奈良县的警察。第一枪和第二枪中间相隔了将近3秒钟，而在维安的程序中，警备人员如果听到枪响，就要立即令重要人物压低身体，并将他团团围住，转移前往安全地点。但是案发第一声枪响之后，警备人员显然没有做出反应，因此日本警察厅认为警卫的应对存在问题。今日调查人员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嫌疑犯在去年的秋天就决定实施暗害行动。而另外一个疑点亦都曝光，安倍在中枪的时候，现场有一名为安倍处理伤势的女性，是有女神级保镖之称的石田萌美。但是为何身怀绝技的她没能够保护好安倍，这个引发网友的议论。经过事实查核，网站比对之后发现，照片中的女子并不是石田萌美，而是日本看护联盟的工作人员，而一直都跟在安倍身边，身怀绝技，精通搏击柔道，能够在 0.2 秒就掹枪的有女神级保镖之称的石田萌美，当时不在现场又会在哪里呢？这个也都是疑点重重。近期纽约市宾州费城发生了两宗青少年凶案，令社会震惊。7月8号，宾州费城警局在官方 YouTube 网站上面公布了一段监控视频，上面显示当地北部的摩尔大道街区，一位老人被7名青少年攻击，重伤不治离世。目前警方悬赏$20,000捉拿嫌犯。这个视频显示，这7名黑人青少年尾随72岁的老人詹姆斯·兰伯特，其中一名少年拿起原追撞的交通路障，向老人狠狠地砸去，路障随即就弹起身飞出去，可见用力之大。就在老人跌低之后，这些青少年并未罢手，其中一个女仔又执起弹飞的路障，再次往老人身上用力砸去。在老人被围殴期间，其中一个男仔用手机拍照录低了整个行凶过程。警方指出，兰伯特多次被击打，跌倒之后脑部受伤，被送医院之后因为伤势过重离世。死者的亲属斯蒂芬斯8号对媒体表示，他们太邪恶了，你都有母亲和父亲，你怎样能够打人，将他的半个头骨都打坏了。另一名亲属说，我不明白我们的城市怎样了，这些孩子的父母在哪里，这些孩子需要辅导。近日另一个案件中，亦是一名14岁少年在纽约地铁站内打交，被行刺身亡。据纽约市警察局初步调查表明，7月9号下午在地铁站附近，这名14岁男子同人发生一场打斗或者争执，从街上面开始一直持续到地铁站内。他被刺伤，后来被送往医院抢救，不治身亡，惨遭多名青少年攻击遇难的行为，就连当地警察都感到恐怖。费城警察局长杰森·史密斯对媒体指出，太可怕了，这个是一个可怕的事件。他认为虽然规定宵禁可以预防这样的事发生，但要预防青少年犯罪，还是要有家长参与，而起诉这些青少年的职责在于区检察官。根据纽约市警察局的统计数据，纽约市犯罪率正在上升，截至7月3号，今年重大犯罪案件的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 38%。 法国反对派议员今日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左翼政府担任部长期间，和线上叫车服务巨头 Uber 进行了秘密交易，已经在社群媒体传开名为《优步档案》（Uber Files）。 據法國《世界報》報導，馬克龍被指控意圖幫助 Uber 鞏固在法國的市場地位。這項調查是基於124,000份泄露給英國《衛報》的 Uber 內部機密文件展開的。法國《世界報》等其他40間國際性報紙以及國際調查記者聯盟都參與分析了這些文件。調查發現，近十年前 Uber 運用多項有爭議的策略進軍全球市場，而馬克龍等政要亦都協助了 Uber。 報導中提到，當時 Uber 仍然由共同創辦人卡拉尼克掌握，而他和馬克龍之間有長時間的簡訊互動，兩人更進行了多達4次會面，最終 Uber 和法國政界人士達成一項秘密交易。當 Uber 2015年撤返去法國的服務之後的數個月內，一項限制成為持牌 Uber 司機的法律被修改為有利於 Uber 公司，這個激怒了的士司機。 Uber 還通過向總理、總統、億萬富翁、寡頭和媒體大亨尋求幫助來贏得支持。這份報導發布了之後，很快 Uber 就發表了聲明，其中並未否認任何指控，但強調現任執行長柯霍斯洛夏西自2017年掌權的5年以來一直致力於改革，並表示 90% 的現任 Uber 員工是在柯霍斯洛夏西成為執行長之後加入的。卡拉尼克的發言人則在一份詳細聲明裡面反駁了這些指控。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很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